叔早安，大家早安。
浩宇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5月8号星期三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那早安，我们今天要来提醒跟预告一下，我们下礼拜一就是13号咯。
对，没错。
还没加入我们的，从来没加入过 Premium 的，或者是我们今年新的方案，全新的早安新闻读书会，都欢迎大家来加入。那 Premium 现在有兴趣你就可以加入了，因为立即加入就立即开始在我们社团里面每天就有我们的文字摘要整理会更新给大家。那我们的 Premium 社团是放在 Facebook 一个私密的 Facebook Premium Group， 就是一个 Premium 的社团。那我们不定期的对，我们在里面不定期跟大家讲讲话聊天，偶尔有一些有趣的活动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只给 Premium 的听友的。
那这个是每个月199的方案，就是其实也是资助我们节目上面可以正常运行的资金，讲很白的就是做事情其实它都有运作的成本嘛。
是是是，
那我们是想说在这个成本之上要回馈给愿意资助我们的听友。那这个 Premium 的方案就是每周的文字摘要还有专属于你们的社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跟你们大家讲话啦，然后公告事项啦等等的。
对，哇，这样说起来我回想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推出 Premium 的，是我们第一年要跨第二年的时候。
对，没错，
就是迈入第二年的时候，所以已经迈入第二年，迈入第三年，那现在再告诉大家一次，我们现在已经要迈入第四年。
对，
怎么觉得时间过这么快、啊、好，那除了 Premium 以外，我们还有早安新闻读书会，这个是全新的方案。
对，因为我们不断优化到底有什么选项可以回馈给要资助我们的朋友。那这个就是我们最新优化的最新版本，2024跟大家见面的版本。
对，因为前几天我也有看到一个让我小伤心的讯息、
oh,
有一个听友他先来问说哦，读书会我有兴趣我想加入，然后我就传资讯给他，然后他就说啊，每个月要付499。然后我就想说没在听，
对，没听。
对，小伤心。好啦，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每个月499，因为这个价值实在是我觉得我们设计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一起大家来读书自我提升，还可以跟专家交流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然后我们也都在这个读书会的专属社群里面，还有听友也会在，所以我相信会激荡出很多很有趣的火花。
像我们其中有一本选书是 Sega， 他就是艾卡拉的创办人，他写了一本 AI 世界的底层逻辑、这本书呢一定会邀请到他本人来跟大家讲这本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除了把这个精选六本书送到你的手上，这个是透过电子阅读器的方式送到你手上、那我们既然要大家一起陪读，还要大师导读，就尽可能的会找这个原书的作者或者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来陪着大家一起开读书会。那这个读书会呢是跟着我们每一本选书来的，会有实体的，然后也会有线上的。因为很多次大家办活动的时候都说哎，我不住台北啊，每次都办在台北怎么参加。好，没关系，这一次的这个全球串联早安读书会啊，我们就是会有实体跟线上的混合。那一年有六本书，就有六次的读书会陪伴大家。
对，所以有一些听友也开始在问说哎，希望可以有实体活动，我们就今天一起告诉大家有，所以有线上也有实体，那就看大家时间、希望都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不管是线上交流或者是实体见面。那除了刚刚小鹿讲的 Sega 的那一本 AI 的书我很期待，因为 Sega 在 AI 领域，他自己当初念 Computer Science 的时候，我记得他去美国念的时候，
他 Stanford 的校友，
对，他在 Stanford 念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研究偏 AI 的领域了。那他后来是到科技公司上班嘛，然后后来出来自己创业，他自己创的业也都跟 AI 的议题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他就是深耕这个领域很久了。那这只是我们六本的年度六本的其中一本，
其中一本。
对，那另外五本书有包括为什么要睡觉啊，这个近年科学重要著作嘛，科普重要著作，还有人类大历史，这些虽然经典，可是就算你已经读过来重读，像我也觉得希望可以再探究出更多
新的东西，
有趣的角度。 对，所以我们总共有六本书，就大概平均两个月跟大家一起来读一本书，欢迎大家。这个方案要下周一生效，13号我们会再大大的提醒大家，下周一要手刀行动来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那还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们花了蛮多时间跟大家介绍的，因为如果您是去年的 VIP， 嗯，是专属于 Telegram 嘛，然后有这个我们的限年饭嘛，嗯，然后这种见面会的活动。但是今年你想要比如说变成 Premium， 或者是你想要不想支持我们，想要自由游移到不同的世界去探索，也非常 OK。 不要哭，
边哭边说 OK 的
OK， 自由来去。但是要特别注意一个这个时间点，要写信给 First Story， 就是我们的技术厂商跟合作伙伴，因为我们的金流还有我们的会员汇集是统一在他们的专业管理 deck 里头的，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时间点，5月13号之前要写信给他们表明、身份，还有当初加入 VIP 的扣的信用卡，这样子才不会重复的扣款。
对，简单结论就是如果 VIP 听友想要继续顺势加入读书会的话，你就不用做任何行动，
没错，
按兵不动即可，就会自动帮你转换
变成读书会咯。嗯，没错，
对对对。但如果有任何的不确定啊，或是想说我现在到底应该要怎么做，你就随时联络我们也都 OK 啦，我们可以帮你安心一下或确认一下。好，那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社群跟大家先讲了一下我们自己内部的社群的东西。哦，聊天室有人在问说，如果还没被扣最新一期，但是想要停止的话，可以哦，这是可以自行取消的，可以直接到你登入到 First Story 的系统当中按取消，这个你不用再另外写信给任何人，对，你就到从跟系统互动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终止的话。
好，还有一个好、最根本最根本的，如何加入这一切？我们是有一个连结的，在里面呢，就是这个 First Story 的连结。不论你是想选这个 Premium 199一个月的方案，或是499早安新闻读书会的这个方案，其实就是透过这一个连结上面去完成。这个就是我们一年的约定，这一年愿意每一个月以这样的金额资助我们，我们就回馈给愿意资助我们的听友。
好。那我们刚说社群两个小事情是比较像是 public announcement， 公告一下。
对，
一个是我看到泰国免签延长，还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哦，好诶。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等说啊，本来5月10号泰国就要结束给台湾的免签了，可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公布了说延长半年，所以延长到11月11号，刚好光棍节，蛮好记的。所以要去泰国的听友知道了，就不用再跑一趟了，你就可以免签。那另外一个是今天下午4点会有灾防告警的讯息测试，会有一个灾防通报的中英文讯息测试，所以手机啊可能会大响啊，会有警告声，那个是假的。
对，
所以让大家知道今天下午4点就不要吓太大一跳，你在3点50几分的时候可以准备好，就是不要吓不要跳起来然后说啊发生什么事，好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好，我们讲的是今天5月8号的事情。
对
，Alright，
好，
我们来整理今天的四题国际新闻。好，我们今天四题国际新闻延续着前几天讲到习近平他访欧嘛，他第一站是在法国。那这边讲到说，也有一个新的消息宣布，现在好像有点流行这样子，就是你访问哪里之后要有一个成果，所以现在就习近平就说啊，法国是一个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所以中国就宣布延长免签的政策，就是有法政策。小鹿的反应。好，那另外呢，中法农业也有发出联合声明，他们在探讨、要去彻底解禁牛肉禁运。所以随着习近平访法，的确有一些后续的政策的变动正在生效当中。第二题则是关于飞航安全，我想大家听到耳朵都会尖起来一点点。因为我们听波音的事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现在波音又有一个新的事件，算是让大家又更加的担忧了吗？波音787的制造过程当中有几项重要的记录，几项重要的检查似乎跳过了，那这个就严重啦。那美国的联邦航空总署 FAA 现在正要展开调查，在美国时间6号，也就是台湾时间昨天开始即将展开调查。那波音是在4月底的时候主动告知的，所以我们放在第二大题，波音787的制程有一些似乎有一些疑虑。第三大题则蛮有趣的，一个盖洛普调查 Gallup 这个全球知名的民调市调公司啊，他去调查一个很我觉得唯争议或者唯引战的主题，
蛮故意的，哪里有火他就往哪里去。
他就往那边郊游，就是全、他去调查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那里面哪些国家认同美国，哪些国家比较认同中国。 那我们的标题已经写出来了，
对啊，
对对对，81个国家认同美国，52个国家更认同中国，
政治倾向上，
对。那我们最后一题则是美国一个算医学指南的更新，蛮牵涉到大家的健康福祉哦，大家身边的女性朋友，没错，以前没有这么密集吧，现在是说建议每2年40岁以上女性每2年就要接受一次乳癌的筛检。
一定要，真的大家特别注意，待会这一题可以跟很多朋友来聊。
我有一些疑惑可以跟大家聊，就听说夹很痛，那个检查好像对，我听说。好，那等一下可以来聊第一题吧，我们先回到习近平跟法国。
好啊，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当然从非常非常早，可能我看到最早有历史，从清朝就有开始交流了。可是我们先从近代开始讲，首先先必须说，从2000年之后，其实中法的还算友好的来往是蛮频繁的。到什么程度呢？2018年的时候，当时马克宏已经是法国总统了，他就有去西安，他说那是一个古都，是对一个这个城市的好奇，然后还有一个参访，就到了西安去了。可是当然这一定有政治的讯息在里面，所以到2000年出头到2018年，其实算是中法之间还蛮多交流的一个时期。可是到2020年发生什么事呢？早安新闻有说过，就是呢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他是不是一直就是有施压，然后做一些很狂的事情？对，没错。然后当时呢，就很多人在推特上啊，然后在公共领域上啊，就吵成一团。当时呢，就有一个法国参议院的友台小组的主席来到台湾，哇，不得了了！就是中法之间在网络上面的关系就变得很恶劣，就是从这个卢沙野点火开始，然后慢慢修复，慢慢修复，一直到现在。2024年，就是今年是中共跟法国建交的60周年，所以就发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习近平在欧洲嘛，那现在就是到了法国参访会晤结束之后，他就直接宣布说，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具体的方式呢，就是延长免签，就是呢中国人到法国呢，接下来的这个免签的政策哦，不论是在经贸上面、旅行上面，其实都会便民非常非常多，这个时限就更加延长了，一直到2025年底，
直接开到明年底。但是微微的大手笔对，就没有只开短期哦，直接开到明年底。那我们看到，对小鹿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今年的历史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跟法国竟然是已经建交满60年，他们也在看的当然是一个很实际的叫做贸易的数据啦。那两边的贸易额比起建交之初，他们如果拉长60年这么久远来看，当然是成长许多啊，说成长了将近800倍，这是很高很高的一个倍数啦。那两边的双向投资额已经累计超过260亿美元，有2000多家的法国企业是在耕耘中国市场的。那也说中国是法国在欧盟以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讲的这些，其实大家心里面应该有很多底层运作跟想法，就是觉得说，我们之前也讲过蛮多，你说关于中国跟欧盟，还有像是乌俄战争之间的这种立场形式上的矛盾。可是现在我们单独把中国跟法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拉出来看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确是有常年而且也蛮深入的一些交流。所以你说要脱钩或者是要摆脱，我们自己其实感觉很深啦，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这边修正一下，到习近平到这次到欧洲访问的是3国，有法国嘛，对啊，然后塞尔维亚、
匈牙利。对对对，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大题的前半，后半是中法农业联合声明。他们接续在我们刚刚讲的事情之后呢，他们就在讨论，主要是跟狂牛症有关，因为本来是有限制狂牛症的牛肉产品禁运，那现在他们在要重启一个讨论，要重新去所谓的探讨彻底解除牛肉的禁运。当然不是说要随便的放有狂牛症的牛肉进来，因为中国直接对于德国，就上个月的事情嘛，上个月德国总理肖兹访中之后，中国海关就已经总署宣布说解除部分德国牛肉进口还有狂牛症的禁令，所以让德国他说部分的牛肉的禁令可以输入中国了。所以现在 同样的概念，对法国要再来一次。
嗯，这蛮特别的，
很奇妙、
啊，
我觉得很奇妙。
对啊，
这细节是要再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大题，中法。
嗯，
来看波音吧。
欸，我跟你说这一题啊，我追了一阵子，因为呢 Wall Street Journal 它有一个就是 podcast、嗯、他们有做了一个波音的专题，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新闻会爆出来，因为我追这个专题追了几个月了、嗯、我跟你说，因为之前波音出了太多争议而且有失事的事件，所以他们总公司就扩大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邀请，美国当然非常多，还有国际的记者媒体团深入他们的总部去看里面，说哦，现在已经多焕然一新啊，然后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结果就
有
一个是非，
做这种让大家感觉比较好一点，是不是？
对，没错，让大家感觉好一点，说已经彻底的完成了更新，然后训练检查项目等等的，然后结果进去的人就是高手在民间，真的就是有专业的人看到了一些问题，然后甚至他们结束的时候看到一个什么模型 demo 试飞，就觉得说不对，是有蹊跷，好像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哦、然后结果结果结束之后他们还发了一个声明稿，就说这个总部太求好心切了，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赶鸭子上架，最后一刻，然后要赶快把这个成品呈现给就是全世界的媒体记者团这样子，然后结果就在媒体界引发轩然大波，就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个跟人命相关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个这个 PR stunt， 然后要让大家就是、好像感觉事情已经过去了，
公关表演。
对，所以结果媒体就大肆的追，就是这些后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波音的争议啊、失事啊，到底后续到底是怎么样？这样，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算是一个后续吗？
对啊，
就是波音他自己出来坦诚了。
我听了真的是觉得蛮担心的，我特别看到两个机型、嗯，大家还是多注意一下，一个是787，另外一个是737 MAX。那737 MAX 要往回推到今年1月5号我们也有提过的阿拉斯加航空的机门在飞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被像是被外面的空压拉走的感觉嘛，就是机门突然消失啊、那这个画面实在是刻在我脑海中，对，那是737 MAX。 那从那之后其实美国的联邦这个叫做 FAA 就是联邦航空总署就在调查波音的生产流程的，包括小鹿刚刚讲到的这些事件。可是现在的更新是上个月的时候波音有主动告知 FAA 联邦航空总署，说他们有一些787客机在制作的时候机翼跟机身的连接区域没有做调查检查，
嗯，连接的地方是松松的，听起来就是这样
听起来很可怕。好，反正 FAA 现在就要去查了，要美国时间的5月6号开始去查。那他们被跳过的检查包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叫做 bonding， 就是连接的地方，
嗯，
还有 grounding 接地，
对，
那
接
地就跟电有关了，
对，
所以你说飞机的燃料箱附近的电气伤害能不能减少，就是要靠这一段。那另外商用喷射客机的这些安全机制，有的是要保护油箱不要被电击啊、静电啊、这也都是检查项目的细节嘛。
对，而且我跟你说整个事件啊，嗯，他们在出来坦诚之前啊，其实发生很恶劣或者是让人感觉会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是大型的公共，嗯，不能说公共，就是飞行安全，大家有旅行有搭飞机的乘客就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希望我搭的飞机一定要是安全的。那结果有人出来爆料说其实波音的飞机不安全的时候，连接连几个爆料的其中两个，他们爆料完之后就自己暴毙了。
嗯
嗯，然后就传出说波音里面有所谓的什么报复文化，当然没有直接的
证据
说这是怎么造成怎么发生的，可是你观感上面就会觉得啊，整件事情也太离谱了，
太过巧合。
嗯
嗯，哇哦，
对啊，
嗯
嗯，然后刚才奥尔讲的就是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好检查嘛，就是这个 grounding 啊或连接的这个地方这样子。那这波音自己出来坦诚的就是说，那没有做好检查怎么会飞上去呢？可见里面的员工，这个是波音自己坦诚的，他伪造这些关键项目的检查记录。
好，我觉得这个越听越恐怖。总之大家就注意一下波音787，因为这一次的事件传出来的，那 FAA 正在查的就是787，有一些787还在生产线上， 那有一些已经在飞的，到底要不要停飞受检，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就提醒大家了。
嗯，他们也在飞自己的乱流。
对，这是我们今天第二大题。好，那第三大题，我们今天是不是很感谢 Snay 说可以等我们把四题讲完？
好啊。
嗯，好，那我们就先来讲盖洛普咯。盖洛普这个感觉好像很引战的调查，
而且好一目了然哦，直接把那个国家名字，就是到底是多靠近美国，或者是中间可能轻度的倾向美国，或者是真正意义上面要跟中国站在一起的国家，全部调查出来了。科科，
真的，这个标题他们自己发的新闻稿也是，就叫做 China versus US， 直接贴出来 ，Who's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就是谁在赢得大家的心呢？我想说，好吧。
有点狗血，有点狗血。
对、
啊、对
啦，但是他我们直接讲结论，就是美国比较多一些，美国在全球有81国认同度比较高，那中国则是得到52国的认同度比较高。
我跟你说也没有很多欸，美国虽然好像这样表面上赢了30多30国， 没有很多啊，因为52国要看他们的组成是什么，然后他们在世界上面的权力到底是怎么样运行的？最支持
不是在比总数而已。
对啊，不是不是，最支持中国的，我看一下哦。太多数据了。哦、
对啊，他这个，他有一个表啦，那个表的形式蛮特别的，就是标了不同的深浅颜色。那有一个最最最红的是 strongly aligned， 认同的是 China。那当然也有一些中间的，有一些人觉得他是不置可否的，这个族群也是有的。
最认可中国的领导力的国家有伊朗、塞尔维亚跟巴基斯坦。哎，乌都又习近平这次不就是在这儿吗？然后那最认同美国的国家以色列、乌克兰、越南跟菲律宾。
哇，
对呀、哇，
那最爱美反中的国家是科索沃。这是美国之音去看的，就是现在各家媒体看的亮点就不太一样，因为同一份调查报告嘛，因为细节很多，所以美国之音他们当然就会看，那谁最爱美国，就看到科索沃，那美国在科索沃的净支持率的优势最大，正154分。那反过来最爱中国最反美国的国家是俄罗斯，
对，
中国在俄罗斯优势很高。
那台湾呢，很特别的事情是台湾在这个调查当中被归类跟美国就是 strongly aligned， 就是强势的结盟，强结盟。 对， 对，净支持度就是当然有支持美国跟支持中国，但一加一减一加一减减下来，净支持度对美国是正的，就是八度这样子，八分。
可是这样说起来，我们对美国的支持度其实不算高欸，你看刚跟科索沃比，科索沃是正154欸，我们是正八而已。可是我们这边主要是对中国的排斥， 对中国的排斥是负47分，
对，
所以这样算下来我们的得分算55，
对，
就是那个8减47嘛，这样子应该说正8跟负47中间的区间就是所谓的得分，
对，
所以对，所以他这个我们说这个表复杂是因为你也可以这样看，然后看出细节，所以台湾的强跟美国的强结盟归类原因是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负面，对啊，不喜欢或者是不认同，
就是也不是说超级爱美国，而是对中国就是不要来的那种感觉更强烈。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也要再思考一下，我们对于美国的靠近要多靠近，对于他的认同多认同。
对，
对啊。
那盖洛普呈现出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结论有点争议了，就是美国目前是民主党的带领嘛，民主党执政。那在民主党执政的情况下，他们调查的数据出来是全球净支持率是有成长的，那比起共和党时期是有成长。这是盖洛普的数据。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一则很特别的，那大家有兴趣当然就可以再去看 Gallup G-A-L-L-U-P 他们直接自己发的一个 Gallup.com， 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他们很擅长从图表当中看出很多很多的调查结果。
对，全球133个国家去做的调查。而且他们强调的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如果你只能从两边选一个或者好感度去呈现的话，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从这个表上还看到一个最后补充一句，就是他有 一个族群是他没有，他既不青中也不青梅的中间的这个族群，在图表上面是灰色。那我非常明显看到灰色从2007年一直到2023年这个灰色是慢慢拉大的，
对，
就是这个灰色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中间有一度减少，中间大概在金融危机之后一度减少，可是后来又拉大了。
对啊，
对，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看到金融危机之后的那一两年亲美的多，蛮明显增加很多，可是后来又开始大家在找自己的中间路线。
对，2020、2021，
对对，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纵观全球国家整体的趋势。
对啊，
忍不住啧了一声。
对啊，因为太多想法了。2020、2021是拜登上任的时候，反而拜登上任新政府之后，就大家又变到去我不亲中，我也不亲美，我中立，
往中间走。
对啊，
不过你说疫情后对于中国的支持有变少，也是我注意到的一个点。
嗯嗯嗯嗯
嗯，特别是疫情爆发那2021那两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好，那我们来第四题吧，这个重要的。算是科学新消息。
对，我也有收到这个，在今天选到题目之前我就有收到怎么说，就是这个乳癌筛检的频率啊，
嗯，
然后大家自己等于是记在自己的记事本上，
嗯，
Google Calendar 上随便你，就是要提醒自己因为以前好像是五年吧，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现在变成是两年必须要去主动的筛检。然后这种乳癌筛检其实各国不同的这个补贴政策，这样算补贴吗？不是，就是补助的政策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好好去查。
对，这边讲的是说美国的一个机构叫做预防工作小组 USPSTF， 它是算联邦资助的一个独立专家小组，他们就已经表示出来说40岁以上的女性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去决定说什么时候进行乳房的 X 光摄影的检查。
对，没错，
所以他不是强迫说40岁就要开始，可是如果觉得自己有一些状况或者开始有点担忧啊，想要检查的话，40岁是一个可以开始注意的时间点。那他们的建议是50岁以上就要一定要开始筛检了，
一定要。
嗯，
我刚刚看了一下，以台湾来说啊，政府是补助45岁以上，然后不到70岁的这段区间的女性，
嗯，
还有呢，40岁以上未满45岁，还有她二等亲的血亲有患乳癌的妇女，都有去，
这是台湾的，
对，没错，这台湾的状况都有去补助他们每两年一次乳房 X 光的摄影筛检费用。
嗯，那刚好跟美国的这个有一部分重叠。美国目前这个新建议，因为他是40岁以上就可以开始去注意了，可是你说台湾是45岁开始有补助是吗？
对，然后40岁以上如果你的二等亲血亲有乳癌病史，40岁就可以去，
就可以有两年一次的，等于是政府出钱，让台湾的政府出钱让大家可以去筛嘛。那美国这个 USPSTF 他们这个工作小组，他们也在看的是有提到一个，他们刊登在一个期刊，是美国医学会的期刊，就讲这个模型。他上一次的指南是2016年的，一转眼也是8年前了。那当时比较宽松一些，是说50岁再来筛检，但新版的建议是40岁就开始注意，因为他们也注意到很多40多岁罹患乳癌的女性，每年大概2%的这样比率去增加。所以提醒大家多多注意。那为什么要从40岁开始注意呢？他们说如果你从40岁开始注意而且有筛检的话，最多可以挽救20%的人的性命。那乳癌也是美国女性第二常见的癌症，
那
又是癌症死因里面第二大，癌症就是美国的第二大死因啊，目前。所以可以说是大死因当中的一个主要。
对，而且以台湾来说，乳癌是台湾女性好发癌症第一名。
哇，
对啊，
哇，
所以这真的很重要。之前不是有朱丽静，
对，
我们认识她的时候是从影视作品上面认识的，她就是很不幸因为乳癌嘛。
嗯，
对啊，
对，所以刚好 提醒大家，说
对，就是乳癌还有其实除了 X 光之外，有一些常见的三种的检验的方法，一个是你每个月就可以洗澡的时候啦，你用这个指腹去稍微的确认一下有没有异常的硬块，那如果有，当然它有的都是良性的，有时候组织就是呈现那个状况，你如果担心，你就可以去医院，有的时候可以是做乳房的超音波检查，然后或者再来才到乳房的 X 光摄影检查，这样子，这都是帮助你早期发现，然后降低这个如果你有确定有什么症状可以赶快来治疗的方式。
我注意到比较特别的是，现在讲的美国是提醒大家早一点嘛，不过其他也你说我们会觉得医疗啊、健保啊都还蛮保健系统还蛮先进的富裕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他们还是维持50岁的建议。不过我是觉得以台湾的情形好发来看的话，能够及早去检查、及早注意，应该是比较好的事情吧。
对，那这边我说刚刚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也不用过度太担心，因为我之前就是已经知道这个乳癌是好发第一名嘛，然后所以就很积极的在洗澡的时候检查自己的乳房。那其实以女生来说，我们那个每次的经期的荷尔蒙的变化，它其实也会影响乳房的肿胀的程度，所以并不是你一摸到硬块就会觉得说糟糕，怎么啦，怎么很紧张这样，其实也不太需要，因为大部分如果摸到硬块的状况之下就是都是良性的，或者它的这个组织脂肪就是这个样子。这也是我后来才学到的。但是你如果到有疼痛感，或者是你压的周围，你会觉得它的这个周围硬块的周围好像变得很奇怪，不太像是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一点警觉性。
我是有听身边有去检查过、筛检过的朋友跟我分享，因为那个朋友是一个讲话很生动的朋友，他就说：“哦，你要用那个板子去压、去夹，很痛。”我就说：“什么意思？”他说：“去照那个乳房 X 光啊，其实就是检查人员会要求你，应该说是为了检查的精确度，
就是挤压感啊，
精确度。所以他说你几乎是整个人贴着，那而且有一种上下左右去把自己压扁。”就是胸部压的，
因为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啊。
好吧，大家感受度
我没有觉得很痛
真的、
我觉得是被框在一个几乎是没有空间的一个板子隔起来的空间里头，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就是被挤压住。
好吧，我因为不会去做这个检查，所以我真的是只能看大家在讲，他留言也是各种。好啦，我只是试着去理解女性朋友的辛苦，就是了解到说 OK， 这个我觉得蛮不容易，而且你说40几岁50岁每2年就要去经历一次，不过我觉得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大家各种共鸣。
聊天室有说这个如果比较大比较痛，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知道了。大家好，那个我要讲的事情是什么？我就说哦，我比较不会拿捏的是做 X 光检查的时候，不是说他都说好，我出去的时候你要什么停止呼吸，是不是？我是不会拿捏那个呼吸，到底我什么时候要不呼吸？
我最接近的大概是去看牙科的时候要找那个圈口罩，是不是很弱？就是我比较犹豫的是，我到底要不要闭眼睛？他们好像说要闭眼睛，可是又没有很明确的什么时候开始。所以我变成说每次只要护理师走出去我眼睛就一直闭着，然后他们打开门的声音我才敢张开眼睛，就怕自己眼睛受伤。我不知道。
对啊，就是这种到底我什么时候要什么暂时不要呼吸什么，然后不要动头，不要动，这个我觉得比较
那個呼吸，
大家真的会觉得很痛耶，因为我在看聊天室，大家那该不会我没有照好吧？
没有，大家在讲啊，就也不一定是乳房大小的情况，就是可能是那个当时操作的人员他的要求或是压的紧度不一样吧。
对呀、
啊，还有每个人耐痛程度不太一样。好啦，总之通过这个话题就提醒大家，反正都是可以注意，还有这个美国的一个新的建议。好，那我们四题整理完了，我们来邀请每个礼拜三都来跟我们连线的 SMC Science Media Center 执行长 Sinead 跟我们连线。 Sinead 今天
上来。
对，我今天要当学内的 DJ。
早安
早安
早安好，早安小鹿，早安各位听众，早安，我是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SMC 的执行长许内。今天我要分享的研究是一篇几个小时之前发布的最新研究。研究发现呢，抹香鲸用来彼此沟通的声音很有可能会具备像人类语言一样的功能和结构。然后这群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他们记录了生活在东加勒比海的60只抹香鲸，他们在水里发出的声音。分析之后呢，发现抹香鲸发出这些滴滴滴的声音，就是是有不一样的组合，而且在特定的状况下是可以互相沟通的，而且这个沟通系统可能非常的复杂。然后我想要就是放那个抹香鲸沟通的时候声音给大家听，这样，然后想要请浩儿，就麻烦浩儿。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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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耶、yeah, ！谢谢，
好奇妙哦，
很奇妙，对不对？那是抹香鲸，是鲸鱼的声音。大家总是会觉得，我自己以前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好的，我的猫咪，好的，可以。刚刚是
它被沟通到
抹香鲸，对，刚刚是抹香鲸。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那个，我会觉得鲸鱼的声音很就是这样，会轰很大声。
对啊。
可是我听了这个才知道，哦，原来抹香鲸是发出的声音是像滴滴答答一样，
好像电波、
哦。
很细致。
对对对，
而且他是在发表一个 statement 怎么这么多
很长
的、啊、
对
对，
很长，而且他通常这种声音发出来的时候不会只有一只鲸鱼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是有两只或多只抹香鲸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声音。然后刚刚听到那个滴滴滴的声音啊，就是有一个叫做，如果是很短的时间内发，就最小的单位其实有一个词叫做 coda coda。 然后如果是他们就会去分析说，那如果再长一点或不同节奏，他们其实就给他不同的名字。好，他们科学家发现他们其实会用这种滴滴滴的节奏跟速度，他们会有不同的结合，然后因为脉络不一样、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组合、这样。
所以他们在讲什么？告诉别人说
对
说哪有好吃的，
我在看
有人类来了什么的吗？
我在看这篇，我在开始看之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知道，就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就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但没有，这篇研究没有。
对啊、
他们，而且甚至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挑错了？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里面很像语言学，就而且语言学它本质其实是数学，就是它其实是什么
结构的问题？
对，是结构问题。那这个研究其实发现的是，抹香鲸使用这些声音应该有一个结构。就像我们讲句子会有结构，像是句构啊、文法这些，然后例如说哪些字连在一起会变成一个词、然后这些词后面可能会接哪些词，而不会接其他。好像如果我说我、那我这个字的后面可以接今天，就变成我今天怎样怎样，或是可以接的，变成我的什么什么。但不太会接但是，不会说我但是，但是我说但是我，对不对？就它有一些规则的
种文法结构。
对，然后这个研究就是有点这样意思，只是他研究的是抹香鲸的这个滴滴滴的声音这样。然后其实我们之前每次讲动物跟沟通的时候都会讲到说，沟通系统在动物的身上它可以使用的工具比较少。举例来说，其他动物的发声器官不像人类那么精细，每种动物会发出某一类的声音，我们大致上可以猜到说啊，这是鸟叫，就像刚刚大家觉得哦，那是猫叫。那就因为这些动物它们的发声器官的构造是有限制的，讲白了就人可以学狗或者猫的声音、但是猫咪就不会发出狗狗的声音、 所以在动物的世界可以发出的声音相较于人类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声音的节奏跟速度以及怎么组合就变得非常重要。那这个他们在研究里面就发现抹香鲸它有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可能 每一只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几秒，但是像刚刚的那个就是很长，好像好几只在聊天很密集这样。然后甚至他们有发现最长可能会到半个小时，就是很多话要讲，就是整群就会这样滴滴滴滴滴滴这样。对，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确定了说，因为其实之前就有人在研究抹香鲸的沟通，但这个研究发现的是例如说他们能够切分出来的这个单位好像更多，而且这些单位的组合也更多，所以这些有很有可能就是抹香鲸沟通的时候的句构，就是句子的组成。然后这些组合排列之后可能有上千种不一样的句型。那如果有上千种它可以承载的资讯量就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抹香鲸有跟其他鲸鱼比起来很特别的沟通系统是这样吗？
其实坦白讲我跟鲸鱼真的很不熟。
就太好笑了。
对，但就我查到的资料，抹香鲸应该是很特别的没有错，但是这个特别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沟通，是因为抹香鲸它是家族制的鲸豚类，我猜海豚应该也是特别的。
家族制是什么意思？
家族制就是他们会是一群一群的，一群就是同一个家族的抹香鲸会生活在一起，然后如果有小的抹香鲸生出来，这个家族会一起照顾它。然后他们会一起找食物，等于是他们是一群一群的。然后甚至以前的研究有发现每一个家族会有自己的方言，就是只有他们会的语言。然后一个小抹香鲸出生的话，他可能要花2到3年的时间，他才可以学会这个家族里面的语言
方言。
对，这个方言，对，也就是
像有说，就是抹香鲸的语言结构有被分析出来有几种吗？
他没有算出来，但是他每一个单位，例如说，coda 可能有几种，我现在我要再回去看，但是他通常好像是5种、18种，就是每一种单位。可能有18种不一样的变形这样子，然后整个乘起来可能有上千种，但是他
对上千种，
对，他没有说清。对，
小鹿是想要学习抹香鲸语言吗？
不是，我是在想说他们有上千种的句型结构，代表他们真的有那么多事情要沟通。
他们感觉好像很爱聊天啊。
对啊，就是抹香鲸他们在他们我昨天因为这个研究，后来就看了很多很多，整个晚上都在看抹香鲸的影片。它叫做 Sperm Whale，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它，然后或是看它影片。它其实是一种，很就第一个，它群聚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要这一群一起行动或是活动的话，你一定要有沟通系统，大家才有办法就是群体活动。所以它的沟通应该是真的要很绵密才行。再来就是这些他们是透过这些声音来找食物的，在海里定位的，所以他会发出一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据说他就可以，因为海底水的这个介质会比空气中传递速度更快嘛，所以他其实可以发出一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就会碰撞到墙壁，然后这个墙壁回弹给他，他接收到就知道，哦，我离这个墙壁多远，或是他这样就是吼一声，然后他可能就会知道前面是不是有他的食物。所以声音跟沟通，然后例如说他发现了食物，但他要跟他的家族说这个方向再多有多久有食物，他就需要一个系统跟大家说。所以看来就是他们是非常需要这样子的沟通系统。那其实这个这个研究就刚刚讲了很多事情，其实过去研究已经知道了。那这篇研究其实就是隶属一个很大型的计划，这个很大型的计划想要解码抹香鲸的语言。哇，就我觉得他们这个宏伟的提问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有语言，那我们有可能听得懂吗？所以研究团队就持续的记录抹香鲸的时间，然后希望搜集足够资料来分析。所以这篇研究虽然没有找到刚刚浩尔说那个语义，就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架构，然后让大家这个整个研究可以继续往前推进。嗯嗯嗯。不过深入了解以后也发现，似乎要往下研究，就是去研究语义的难度很高。嗯，第一个，因为抹香鲸和依赖声音，所以他们的听觉就非常好。要靠近这些抹香鲸，就要靠自由潜水，就是自由潜水，就是没有背任何气瓶，就是潜水员的一口气下去。但抹香鲸最深可以到1000公尺哦，
也太
深，这样往下，但是那不是人类可以，所以你一定要等到他们在比较就是水面上的，然后潜水员有碰到他们，然后他可以一口气的下去。那或是用船或潜水艇也都没有办法。第二个是抹香鲸的声音其实非常大，如果你在他前面，然后他突然啪啪这样，就是他，你是会被声波
震
伤，
被内力震到，
震伤哦，
对，所以
声波能量，
对，所以你是会被震伤的。那所以听起来跟抹香鲸潜水好像很浪漫，但其实他这些研究者是危险的，对对对，所以这些困难让解码抹香鲸语言系统的这一系列研究有增加了很多变数这样子。不过看起来这群科学家是蛮执着的，他们
真的很想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啊。
对啊，对对，尤其是听他们讲话，
超浪漫的，
超浪漫，对不对？
我觉得很像异星入境的海底版。
而且要知道他们在说
什么，是解码，对，他们是外星人到底在干嘛，然后外星人是想跟人类沟通嘛，可是抹香鲸好像不一定想跟人类沟通。
据说这真是据说，就我看影片，他们看到就如果潜水员在那边待很久，然后抹香就很想跟你玩，甚至他会对你展现出一个友好的行为，就是他会站立，就是像直立这样子，好像跟你一样，潜水员是直立，好，就会一群抹香鲸会直直的站在你旁边，然后好像要跟你玩这样。大家可以去看影片，真的非常可爱，然后很疗愈。对
OK，
对啊，好，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学妹，我觉得超酷的，很像内力深厚的什么海底无线电家族。他们之间
还是有很多话要跟对方说，
对，然后
就
传很多
几千种的句型，
传很多摩斯密码这样子，然后他跟人可能只是说一个 hello， 然后我们就被震伤了，就是可爱的鲸鱼，可能能量很强。
刚不是说他整个晚上都在看嘛，然后聊天说学内好认真哦，我跟你说他真的是他每个星期准备题目就是这样子的，
对，非常感谢学内，就每个礼拜帮我们带来一些科学新知。很有趣啊，很多听友也说很喜欢每个礼拜的 SMC 早科学的时间，就可以学到东西。
James 说，那可不可以在抹香鲸里面植入一个晶片，这样子最快了，他要讲什么每只抹香鲸都植入晶片，会不会就最快可以转译出来？但是 很多可能不会想要，比如说想保护动物的协会应该没有办法接受。
对啊，有不同的考量，哦，好特别哦。
好，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时间告一段落了，最后就是再提醒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按照自己觉得没有压力的方式加入赞助我们节目的队伍当中。那这个只要加入队伍里头，我们就设计相对应的回馈方案，希望大家不是白白赞助我们啦。
嗯，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也预告一下礼拜五会有专题的节目，我们明天会有访问，所以明天早上8点还是准时跟大家保持连线，不过周五我们就会是专题，所以周五会是 podcast 见啦。
好，
那我们就明天见，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